刘师兄，麦交给你了。
喂喂，能听到吗？我们接着学习二组的这个入佛名尊问答。现在这个 YY 上好像有些敏感词，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然后就打空格也没用，不知道它屏蔽的什么，所以有时候贴上来，要是师兄们看不到就说我一句一句往上来贴。对对对，这次是老师在这里，老师在这里有修行的问题，关于修行中的问题需要问老师的，请在这个问题前面打上戚老师字样，然后这样就方便老师来解答。上次说到这儿，问修禅宗时美若狂放，不持戒律，其意定慧为意也。就是上次说到这个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定慧交资的这个问题，然后后面就大概又说到这个以禅宗的这种对于定慧的这种现状，或者是有些现象，就问的是有些修禅宗的啊，有时候看起来好像狂放不持戒律。这和定慧之意又怎么来解释，怎么能说得通呢？就是其实啊，关于修行啊，这不是说的是表象，修行是心地的事，就说是那是心相，或者说是心行，是心行的事，不是你做什么，不是你怎么去做，不是你的行为是什么样，和这些都不相干。所以宗下就说是只贵子眼正，不贵子行语，就只看你眼睛正不正，只看你说法说的究竟不究竟，或者是说的对机不对机，说这个事，不看你是不是做了种种善事，不看你是不是做了种种恶业，显了种种恶相，都不看。如果是看那些相呀，那就没法说，那些在这个。那些看起来这个狂放不羁的，你都没办法评论他，因为那些根本和世俗的这种学佛的认知上就格格不入。你像这个我们说的手把猪头口顺境界，这个春出营房未怀久战，这些啊就根本和学佛不贴切。但是呢，实际到这地方的这个心境啊，到这地方的心境不是说是那种行为所能涵盖了的，就是那个行为啊，或者是那种作略啊，和你的这个心相都不相干，就你的心相和你种种做任何事都不相干。那个洒脱自在的，自然而然洒脱自在，就做什么都是洒脱自在。那个不洒脱自在啊，什么都可以束缚住他，就是善事也可以束缚住他，更何况是其他的那些事呢，都能束缚住他。就是这时候啊，到这地方才说禅嘛，到这地方才说禅，就说是到这个地方啊，才能一切自在，世事无碍，就一切事情上都能透得过，或者都能圆融过去，或者都不以为意，这样才可以。所以在宗下来说，就是有时候看起来狂放不守戒律，其实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评判。看二组的回答，二组答曰：禅宗是摄念观心时，这个我贴的这个能看到吗？能看到就好。禅宗是摄念观心之时，正是持戒，就是你就是参禅啊，或者是观心啊，这些的时候啊，正是持戒的时候。比如说参禅的时候，一清起来的时候都没有你打妄想的余地，或者说是没有你这种起恶念的余地，就这时候善恶都被截断了，那些善恶都是妄想，都是妄念，或者叫妄念之流。这时候就是截断这个妄念之流，这个疫情一笼罩的时候，它自然而然截断了，不是要你刻意的提起，它这个东西自然而然如鲠在喉，你久久散不去，化不去。这时候哪还会有二心去起这个善念或者恶念，都没有起的余地。既然没有起的余地，那还用戒干什么呀？连恶念都不起，哪又用戒的余地 啊，就是戒是为了干什么呀？对治于恶也，就是为了防止起恶念，这时候才需要用戒。如果是连恶念都不起，那用戒干什么呀？正自然常出在戒，常设在戒，这正在持戒呢，还要再怎么去持呀？就是禅宗在这地方啊，设念观心的时候，观心的时候也是这样。以前就说是观心啊，到后来就说是参话头呀、啊，其实就是同一回事，其实都是同一回事，或者是以前就是观照，微密观照，但是呢，后来他这个事情，他这个呀、啊，他这个就是大家都在这，好像就是坐在这个坐在这个漆黑桶里，坐在这个黑漆黑桶里，就是啥都漠不关心，这样静坐也无有了时，无有了时。所以这时候灵济宗人就提出来了拆话头的这个事，拆话头的这个事就是你要把这个话头放在心上。这个话头是什么呀？话头就是移情。疑心，你在这地方有疑啊，或者你在这地方有疑问、有疑惑，不管是关于这个佛经之见，或者是关于这个禅宗公案，总有一个地方你突破不了，总有一个地方你解决不了这个事情，你解决不了这个事情，不光是解决不了，而且一直梗在心中，一直梗在心中。比如说，人家问这个狗子有没有佛性啊？哎。这个人家大祖师就说是狗子无佛性啊，一诸佛菩萨都在这上堂说，都开始说法的时候，都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具佛性，而且生活平等，为什么到大祖师这地方就是没有佛性了呀？那个狗为什么就没有佛性呀？他怎么会没有佛性呀？到这时候难道这个大祖师说错了吗？既然是大祖师说错了，他怎么会能称之为祖师呢？到这地方开始疑情笼罩，就是他在这个地方啊，自不然会提起来这个疑情，就这疑的不得了了。哎，这时候就说是常设在定，这呀、啊、就是说是后来禅宗的一个路子，他通过这种路子呀、啊，就把这个疑情破掉，也就算是所谓的破参。这个疑情破掉了，就是这个疑惑没有了。就是在这个阶段啊，妄想通通都不现行了，有一天豁然把这个疑情打破了，这时候本来面目现前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参禅的路子也没有别样，就说是路子呀，大都只不过是用的方面不同而已。所以在这地方啊，就是疑情笼罩的时候，自然而然是持戒。前面之前的时候啊，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像禅宗传过来的时候，从达摩祖师那时候在五灯会员里面记载的时候，他给后面的这个弟子们说的时候，也是用关心。比如说他常说的一个，他刚开始给二祖说的那个弟子，就说是外息诸缘，内心无揣，就是外面啊不向外攀缘，不光不向外攀缘，内心也不起种种的妄念，就是内心无揣，揣就是生灭，就是这个揣，就是说是这个生生灭灭的这种妄念，这都是揣息，外息诸缘，内心无揣。心如墙壁，哎，这时候像一米铜墙铁壁一样，针破不定，水洒不入，这正是关心嘛。这个时候就是真正的关心，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就是到这个地步呀，哎，这时候入道的契机来了。所以说在禅宗刚开始传上过来的时候呀，他就说的就是关心。那个四祖道信去找那个这个牛头山法王的时候，就是这样，问他说你在这里面干什么呀？他说我在这里面观心啊。哎，这个四祖道信就问，这个观是何人，心是何物呀、啊？哎，这个牛头山法王禅师啊，他就答不上来，然后他就是这个不知道观心是什么意思，也只是在那静坐而已。这样呢，静坐下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最多就是禅定功夫好一点，与解脱脑丝毫不相干。也就是这时候说的这个摄念观心啊，其实就是禅宗刚开始他是用这种说法，然后到后来啊，就开始用这个提倡猜话头的这种方法，以猜话头的这种方法来所谓的这个正道，或者是悟道。还有当然后面的这个曹洞宗的这个默念呀、啊。默念其实就是静坐，他那个地方啊也是静坐，所以后面灵济宗说曹洞宗的有些僧人啊，他就是这个静默照邪禅，只在那黑漆漆的坐着，就看着内观啊，就是内观、啊，其实这就是邪禅，不是正禅，不是真正的禅宗，就是说是这意思。 就是这个呀，就是摄念观心，这一切都是持戒，所以说禅宗这地方啊，戒律自然而然在其中，并不说是再要去吃一个外相，当然也不反对外相，怎么会去反对这个守戒律的外相呢？丝毫都不会去反对。有些禅师他就本身就是戒师，他持戒很精严，持戒很精严。所以说是正式持戒，就是这个摄念观心的时候呀，正式持戒的时候，戒是什么呀？戒就是为了对治恶念，对治恶念。这时候恶念都不起，自然而然已经在戒之中了。至于说是你行什么做什么，那有什么相干吗？没相干。所以说世人作恶不外乎有几种啊，不外乎有不知与惑两种。就是世人为什么会作恶啊，这里这两种可能，一种是不知道这是恶事，或者不知道这就是造了恶业了，另一种就是惑就是疑惑，不明白，不知者就像好比说是婴儿之不知火，哎，这个人很傻啊，很傻，他不知道这个是火啊，以手热直热，就是拿手去捉这个火，小孩子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这是火啊，他就去碰触，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惑也，惑就是什么？没有定力，或者是明白的不彻底，就是明知其不可为而心被禁夺，主见不定，不能自持也。就是明明知道这个地方是错事，或者是这是造恶业，但是呢被这些境界所领落，被这些外境所领落，随着这些外境跑了，自然而然造了种种的恶业，那也必然会改的种种的恶报，这就是因果的定律，造业必然会受报，造业必然会受报。就是他没有这种这个定力啊，没有这种慧力，一个是慧力没办法觉悟，另一个就是即使是明白一点点，但是呢也没有这个力量可以去抗衡，就是没有力量不被禁夺了。没有力量不被禁夺，所以我们心里说心中心说观照啊，说不随境转不为境迁，不要以为这个不随境迁不为境转是观照的第一步，就觉得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其实啊，若真能做到不为境迁不为不随念转，这已经正果。在这个孤峰尊密禅师就说的时候啊，任灵智不生妄念，无人色身，以灵智为自心的时候，就是妄念若起都不随之。这时候能到什么地步啊？就是虽有中阴业不能细，就虽然有中阴境界，有可能有中阴境界，但是业力已经细缚不了你了，不就是从业力轮回业力中挣脱出来了，解脱出来了吗？只有解脱的人才会能做到业不能细，不被业细，天上人间随意寄托。就天上人间啊，还你想去到什么地方都可以，随自己心意。就是这啊，已经能做到这啊，这已经是正果的人，肯定是正果的人，或者说是能做到这啊，已经是修行有成的人。所以不要以为那个不为境迁，不为念转，很低或者什么，不是这种思路，就是那个呀，我们常说是果地起修，就是那是大人的境界，大人才能做到这样，我们小孩做不到，那就跟着学就是修行。所以这地方就是或者明知其不可为而被禁所夺，就是定力不足，利用不足才会被禁所夺，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慧力不足，就是认为实有境也，就是认为这些外境都是实有，这时候才会认假作证，既认假作证，即已经是被境界所夺了。所以这时候时时警觉，这些都是妄想执着，都没有一个外境可得，都是虚妄的。这时候呀，时时照破，时时觉破，这就不会被境界所夺，所以这地方就是定慧两种力量都不具足，这就是第二种。就第一种就像婴儿一样，他不知道这是这个这是火呀。不知道这是火，他就去造了种种恶业。第二种就是明明知道，他也知道，但是呢，没有办法，就好像是大家都在知道这个，都在乱世之中知道这个，好多事不能做，烧杀抢掠的事不能做，但是生计所迫，他有些人还是愿意去做，就是被这个境界所夺嘛，就是被这个外境所夺嘛，没有这些定力，就是说主见不定，不能自持也。 这就是祸。若即觉矣，觉悟在坐之理。如果真正觉觉醒了，或者是明白了，绝对是明白了，真正明白了，明白了，那还有这些东西做的余地吗？也根本就说是不会对这，不会在这些事上作意，或者不会在这些事上去理睬它。觉悟在坐之理，为小过往往轻忽。哎，这地方还有深浅之差别。深浅之差别就是什么呀？大的方向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大的方向上基本上都可以做到，就也能觉察到，也能警觉到，这些东西都可以不做。但是呢，有些细微的地方，有些细微的地方还是不会察觉到，还是容易轻忽过去。就是那些微细的习气啊，微细的毛病啊，往往轻忽过去了。往往轻忽过去了，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大的方向都能把握住，但是呢，有些细微的，有些细微的，那这些细微的怎么办？这些细微的就在人事上历练，人事上历练，只有人事上历练的时候，你才能发现原来自己有这个毛病。如果人事上不历练啊，那你这个毛病就轻忽过去了，你也不会发现。只有在遇事的时候，你才发现，哎，原来还有这么一点点毛病。这个毛病，这就说是说所谓的出息期。所谓的出息期，也就是更说的，就是老人常说的这个，这个微细的这种妄念种子，或者微细的这些习气，微细的这些种子，怎么去对除啊？老人说的就是金刚预定，金刚预定，或者金刚萨埵定，深入到金刚萨埵定，才可以带出这个，才可以带出这些微细的这个种子。微细的种子，那么也就是在这个种种的人事往来中都不以为动摇，都不为动摇，那不就是金刚预定，就是再也不会动摇了，再也不会动摇了，这时候这些习气才能除掉，这时候这些微小的习气才能除掉。这就是其实就是映射到就是人事往来上，人事往来上就只有在这个事上去历练，才可以把这些微细的才能注意到，才能觉察到，才能觉察到，要不然都轻忽过去了，轻忽过去了。所以说为小过往，往往小过往往轻忽，不觉流露，就是不自觉的流露出来了。有些毛病啊，小毛病不自觉的就流露出来了。为对之骨虽持于戒，以戒其心也。就是这时候才开始说，哎，这个比丘啊，又这个八爱细行三千微仪啊，要有这样的八爱细行三千微仪，以这样的形象或者这样的相状，这样的相状来干什么呀？戒与微也，就是防微杜渐，那个最微小的地方啊，大家都觉察不到，那怎么办啊？我提前把这个戒律守好，提前把这个戒律摆在这地方，就在这个条条框框里面，那这个条条框框里面自然而然不会逾越，自然而然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这就说是戒律的根本在于干什么呀？在于戒心。在于戒心，他所谓的八外八外细行三千微仪，也是为了你戒你的心而已。就是你那个心的那地方，你察觉不到，容易不自觉的流露出毛病来。那么这时候用这个微仪和细行把你戒除掉，把你戒除，把这个心态戒除掉，把这种微细的这种习气戒除掉。所以就说是随持戒也，就是戒其心也。那么禅宗为最上乘法，自然与初学者并论。就说禅宗的时候啊，有时候根本不是初学的人啊，有时候对于禅宗的就说是好像说来说去就像是鸡同鸭讲，互相之间都不在一个频道上，不在一个频道上，那就说是还不如闭嘴，不用说这些东西。初学者啊，就应该好好深入学习经教。深入学习行教，多去修行，多去走些歪路，多去把这个各种都尝试一下，各种修法都可以尝试，最后才去选择自己的这种适合自己的法门，并且随着这个根据自己适合的法门来一门深入，随着自己修行的逐渐深入，这时候再慢慢和这个禅宗的东西来契合，就是这时候禅宗有时候说出来的话你就有用，有用。你最开始把这个禅宗的话也是一样说，但是呢没有用，因为你初学者就说是对这个地方就说是心态上，心境上，心境上不能契合，心境上不能契合。所以说是自然与初学者并论，不是这是禅宗禅宗的这些最上乘法呀，或者轻视初学，并不是如此，而是初学不能契合，既不能契合，那就没必要强挨牛头吃草。强挨牛头吃草，再给他说禅宗的那一套，没用，没用。禅宗从来没有一个刻板或者固定的这种方法，或者固定的言语教条都没有，都没有。就对机为上，对机为上。这个机要拆出血，不是那个机，不是那个机，那些机就不用，不用。彼以根本出名，孺子密母数十年辛苦，一代护见喜极而起，十五度道艺术横琴。就是这个学习禅宗的人呀，不跟那些初学的人呀，他是经过勤苦修的，苦修之士， 根本出名，孺子玉母，就是刚开始名的根本的时候啊，这是苦苦数十年的这个寻觅啊，苦苦数十年的才就好像是一下子在十字街头见到了这个亲人呀，十字街头见到了亲人，就是孺子玉母，就突然找到自己的亲人了，那个感受呀，那个喜极而泣啊，手舞足蹈，这根本不是人之常情所能体察的，就是他经历过一番的辛苦，三十年的辛苦，就苦餐为了这个什么呀？为了就这个本来面目，就为了这一件事，再不为别的事，就为这一件事，三十年的有一招子霍破的时候，那个喜极而泣的，那能和常人所谓的这个喜极而泣一样啊？不一样。所以这时候手之足之舞之蹈，这都不是横情所能测。所能测量的，就是这时候是禅宗，他自有自己的一条路，这个地方呀，能在这地方苦苦参修一二十年的人呀，哪有呀？就是到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条件了，没有这样的条件来去走这条路了。既然没有这样的条件走这条路呀，那这种现象已经不多见了，或者甚至就没有了，没有这种现象。艺术横情非病也，就这时候从那个外向上来说啊，就是这个人好像有问题一样，有毛病一样，这个所谓的手舞足蹈，这些都是破戒，怎么能这样呢？你一个比丘或者一个僧人怎么能这种形象呢？其实这时候并不是如此，不能以这样来考量。况禅宗时时在练心，有时举动非人可测，虽以狂放目之，不知彼自不惑主见也。就是虽然看起来啊，他狂放不羁，但是呢，他心中自有主见。就是我呀，我不会以种种的形象，不会非要给你显出一个善相。有时候需要显恶相的时候，也会显恶相；显一个无赖相的时候，也会显一个无赖相。怎么都不能显呀？为什么不能显呀？一切形象都可以显，就是就像那个水一样呀。水遇到方形就应该显个方形，遇到圆形就应该显个圆形。碰到这个混浊的东西，那就显示个混浊的形象；碰到清净的地方，那就显示个清净的地方。有何不可呀？但是这地方呀，他水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就他那个主见从来不会被这些所迷惑，被这些外境所迷惑。所以这时候呀，咋去目测他的那个心境呀？就目测不了他的那个心境，他的那个狂放啊，那不是狂放，就是他显什么心，显什么样都可以，但是呢，你测量不到他的心境，所以说学人往往不自用功而妄测他人意境。二字在这地方就说是啊，我们每每啊都是在别人的这种外向上去考量打量，就有些人看出来一个就是道貌岸然的样子，或者觉得这就是宝钗之事，或者是这是真正的学佛之人，有些人看起来啰嗦，或像赵州就一点学佛的样子都没有，你觉得这个人啊没有任何正量。其实啊，这都是我们在外向上着眼，这都是我们随外境所转。所以说学习中心的时候，首先就应该知道不随外向转，不在这种外向上做功夫，也不在这种外向上考量，不在于你做的法座有多庄严，做的有多高，不在于这些现象上，看你说的法呀，看你说的法义，这就是说什么呀？说依法不依人，依于你说的法义，不依于你人的地位，不依于你人的高低或者是形象，不依这些外向而度测或者测量，不依这些考量。所以说，我们都是往往在妄测他人意境。就是老一说妄测啊，就已经是妄想颠倒了，这已经就是妄念纷飞了。所以别人不要去测量他们的意境，别人开悟不开悟和你没什么关系，别人成佛不成佛也和你没什么关系，只要开住自己的一目三分地可好，就只管自己这个看着自己的那个一目三分地啊，不要管别人的地上长什么种子，这样可能会好一点。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些啊，就是其实不是从这些地方上来看的，不是从这些外向上来看的，就有些人看的那个样子呀，确实也很好，但是呢，但是就是说是和真正的见地上没有任何相干。 对，龟山宗密师就说的这个，以空寂为自体，勿认色声；以灵智为自行，勿认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随之。即灵命终时，自然业不能系。就是灵命终时，就死的时候呀，死的时候业力不能所系缚。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被业力所系缚，死的时候随业流转，都是这样。虽有中阴，所向自有天上人间随意寄托。就虽然有中阴警戒，也可能有中阴警戒，也可能没有。也可能没有，但是呢，都能自由自在，都能自由自在，既不为业力所系缚，当然自由自在啊。只不过这时候啊，有些余习未了，余习未了就是还有寄托的这个余力，还有寄托，就是还在这地方要执着有一个寄托的依靠的东西，那么他就要么在天上，要么在人间。这时候有时候啊，也可以就说是七百人天，就说的是这个意思，七百人天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对，只贵子眼证，不贵子行旅。行旅的旅错了，行旅的旅应该是鞋的那个意思，鞋就是草鞋那个旅，用的是那个。哎，老师，广州赵丽萍有个问题。
嗯，有听说初地菩萨之间不圆满，到八地以上才是之间圆满。初地菩萨见一佛起，哪里有什么圆满不圆满的之间呢？不认可这种说法。好好好好，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你都已经说过了，我就不再讲了。我还讲什么呀？我认为他说的不对，你说的对。说完了啊。
问或为居士未可弘法，不知何意？有些人啊说这个居士什么白衣啊，就是白衣就是居士啊，这些不能弘法，不能弘法，就是这样。有时候在教内或者说是这些，尤其是在这出家人里面，可能这种的认知会多一点，甚至就是大多数学佛的人也有这样的认知，也有这样的认知。答曰。保持佛之威仪，原当推尊比丘。就是如果是按照佛当时的这个那些制定的那些律法呀，或者是那些规则呀，那么当然会推尊比丘。即使现在也是一样，应该推尊比丘。但是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比丘，不是那个衣服是比丘，不能说是你穿了一个僧人的衣服你就是比丘了，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样子。时至今日，比丘居士当同生惭愧之心。就是二子在这地方啊，把比丘和居士啊，同打五十大板，共打五十大板。为什么呀？就是不管你是比丘啊，还是居士也好，就以当现比丘身去弘法利身的时候，就现比丘身；当现居士身弘法利身的时候，就应该现居士身来弘法利身。但是呢，现在这个时代啊，比丘和居士啊，出来弘法的，或者是有正眼的，也都不多。那么当然会同生惭愧之心，应该共同来弘扬佛法。怎么会说是比丘把责任推给居士，居士把责任推给比丘，互相推，能这样吗？不能这样。更不应以此分别争论也。佛门以法为重，而不以人为重。就这时候说啊，以弘法为重，或者说以佛法为重，不应该以形象为重，不应该看他是不是剃了光头，穿了僧衣，不应该看他是不是什么都没有手，什么都没有穿，只是一个白衣，不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以法看他说的是不是法。就是这个外道啊，就说那个外道啊，他如果说到符合佛法，那他说的也是法，也应该以这个为重。所以说不应该以这个形象，不应该以这些形象，不以人为重。佛云人入黑暗险道，有人以灯引路，不可以引者非人而弃拒之。其实是以法为重的意思，就是不应该以人为重。这时候打了个比方啊，就是这个你佛典里面有这样的比喻，就是你这个人已经入到这个黑暗的这个危险的地方去了。但是这时候呢，有个人出来给你引了一条灯，打了一个灯，引了一条路，指了一条路。你不能因为这个指灯的人，这个拿灯的人、引路的人长得很丑，或者是他不是个人， 他是个他是个恶鬼或者他是个畜生，你就不能你就把这个不去走这条路，你放弃这个光明，放弃这盏灯，放弃这条路，你不能因为他指针的指拿灯的人是非人而抗拒这个事情，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在于法而不在于人，不在于他是什么形象，也不在于他是什么身份，而在于看他说的法是不是究竟。或者说他说的法是不是正法，是不是正法，以这个以这个来衡量。像古代的这个维摩诘居士啊，这两天他们正在学习这个维摩经所摄经，就是这样，就像古代的这个维摩诘居士啊，他就是现居士身啊，但是虽然现居士身啊生病了，然后祝这个释迦佛让这个各大弟子呀，是像他的座下的那些阿罗汉啊，还有一些菩萨啊，去问法的时候，都没有那人能问得过这个知识，就是没有人能说得过这个知识。他们所说的这些啊，都会被这些知识，被这个维摩诘知识所反驳、所批驳，就是知见上总有问题，总不圆满。但是呢，你不能因为他没有出家，他也没有显僧人像，也没有显这些比丘像，你就觉得你就不重视他说的，不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他也显的是比丘身，他也显的是比丘身，他没有显那个能人像，或者没有显那个比丘像，没有显那个比丘像。那近代呢，就像说像二祖在的时候啊，那就是杨仁山、王宏愿居士，这个有名字，但是没查过这些人的事迹。一阶弘法也，又何疑惑？就他们也是出来弘法的，他们也说的是正法，那么有什么疑惑呢？小乘中人啊，不得不找。保持名相，随时其真，正法之舵，即基于此愿。就是小乘的呀，小乘的这个特别重视外相，特别重视外相，就守戒律也好，或者说是对法的认知也好，都是从这些外相上去认知，所以他们失去了这个佛法的真正义理，或者内核，他们就在这地方失掉了。就他们总是前面是二组有一个提到呀，前面二组有一个提到，就说他们总是在这个外相上做文章，就是在特别注重于这些外相，那么就把他的真意就失掉了，真意就失掉了，这就是正法之舵，正法之舵。就法为什么会堕落啊？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外相上做文章，都是从有相的地方做文章，不去追求他的根本了，不去追求他的根本。这就是这个原因，再加上既如心中心法，非不传于比丘，乃无人肯出而负担，岂可坐视不顾？又此法微密处，比丘中极少参究，现尚未有经验人记起，诸善长老得望自可精进，待以所学不同，于此法之密要方便力，尚不足以启发学人，当人不让之意，勿立此小见可也。就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心中心法啊，并不说是不传给比丘，不让比丘去弘，说是那些比丘们呀，那些出家人里面，没有人愿意出来负担、喝担这个弘扬这个心中心法，没有人愿意出来干这个事。那既然没有人出来干这个事，总不能把这个祖师传下来的这个法脉断绝掉。如果把祖师的传下来的法脉断绝到这个手里面，那就是真正的不孝子孙。不孝子孙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你这个呀、啊，我们禅宗也说，禅宗里面也说呀、啊，他要是说是豁开真言了、啊，他要把这个师父的法要传下去呀、啊，打传下去，像一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说是那个，很有名的就是那个传子和尚，传子和尚是这个，我看他的师父是。他和这个道武宗智，他和道武宗智是师兄弟，他们两个师承是谁啊？师承是药山吗？他是药山吗？药山，那就是药山底下的，应该是药山的弟子底下的吧？我忘了，就是他是从药山法脉底下的。那么他和道武同时悟道了之后呀、啊，然后他就给道武说，哎呀，师兄啊，我这人深信。这个散漫惯了，就是爱在这个山水之间，山水之间寄情于山水，我不愿意去到这个住在一个庙里面在这上堂说法，不愿意干这个事。那这个上堂说法的事啊，你们去干好了，但是呢，你们要是碰到有一个灵力的人，有一两个灵力的人呀、啊，那你给我介绍过来一个，让我把这个师父的法脉传下去就行了。传下去就行了，这就是后面这个道武宗智去到这个夹山山会那地方，夹山山会上堂说法的时候，被道武宗智讥笑了，被这道武宗智讥讽了之后啊，这个夹山山会就去下来请问，然后道武宗智就把这个夹山引到这个 船子这地方来，就说是有个船子，那个和尚啊，上不片瓦，下不立锥之地。你去的时候啊，一装而去，一服而去，就是你穿上不要穿这个法师的衣裳，你穿个比丘，穿个很随意的衣服去到那地方，到那地方去请问他。哎，这时候就说是，他这个夹山啊，到船子这地方，然后继承了船子的法脉，就是这船子里面也是这样。他有些人就没有法缘，或者有些人他就不愿意出来说法，那么他就是说是找一两个人，哎，能把这个先师的这个法脉继承下去。既然把先师的法脉已经继承下去了，那他的生死已经不在乎了。所以说是他把这个法传给这个夹山之后呀，传给夹山之后，夹山还恋恋不舍啊。还有一点点疑惑啊，觉得哎，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啊？或者说是就只有这个吗？再没有别的这个微密的东西吗？再没有别的秘密的东西吗？就在这个一三步一回头呀、啊，还在这个看这个船子和尚。这个船子和尚没有办法，就他是因为做摆渡人啊，他就直接从这个船里面跳到河里面就不知所踪了，就是为了让弟子明这个决心啊，就是真的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你看我还有什么东西了？我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就是一死了之。这个法已经传上下去了，其他的都不重要了，所以他就是从水中失去，不知所踪了。就是禅宗里面也是这样，只要法脉传下去啊，那师父们的作略都不是常人所能测量的了。他干什么的都有，像我们的二祖慧可大师那时候把那个法传给三祖之后，他就去这个九寺营房，就是去立誓莲心。他就说是，哎呀，我在这我自关心于汝何干啊，我在这地方，你不要以为我在这个九寺营房在这地方干什么呀，我在这地方关心的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说我一个出家人不应该到这里面，我才没有这些概念呢，我没有你的这种概念，我在这地方只管关心。就是那都是法脉传完之后，所以说禅宗也是这样，就是一二法脉传下去，找一二个人把这个法脉传下去。但是呢，现在是没有比丘人出来来喝来这个法脉，或者说没有比丘愿意出来弘这个心中心法，那当然不能坐视不顾，不能把这个法脉断绝掉。这就是找这些居士，那就居士既然有居士愿意出来贺戴这个如来家业，那就让居士去弘法，这是一个原因。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心中心法的这个微密的地方啊，比丘中极少参究，就是现善唯有因经验人记起，就是我们这个心中心法啊，就是要在实际上历练，就是不管居士和这个居士和比丘差的唯一一点的这个世上历练的事，就是男女之事，就是这个事，在这个世上，就是是在这些一切事上都可以历练。但是比丘呢，他因为身份的限定，他就有些事情他就历练不了，或者是就是这是一方面，起码这是一方面。所以说是尚未有此经验人记起，就这也没有这些比丘人在这地方，就是说把这个微密的地方啊过来之后再给人演示出来，或者是再来教导于后人，所以说诸山长不是说他们不行啊，这个诸山长老他们自有自己的修法，或者自有自己所修所证，当然也很高，但是呢所修行的路子不同，所过来的里程不同，所经历的里程不同，那么于此法的密要方便力上不足，就是这个心中心法的这个秘密的地方，也不是秘密的地方吧，就有些关要他不会以这样的方便，就是我听到一个当时老人的那个就说到这个，他有一个他要去出家，然后后来没有出家，然后就去打心中心坐，然后打一段时间，他给老人说他自己对一切事情都不动心了，哎，那么老人就说，那你就去谈个恋爱吧，那你去谈个恋爱看你还动不动心啊，哎，他就谈个恋爱，那就说是谈个恋爱，他说哎也没什么呀，也不会有心可动了呀，就是那你就更进一步再去尝试吧，看还能不能动心呀，就这些啊方面啊，比丘不一定能使得出来，或者比丘不从这个路上过来，他不一定敢用这个方便，所以说这也有种种差别。 就是方便力不足以启发学人，就起码在行政刑法的这个地方是这样。所以这时候就是这些知识啊，应该当仁不让，当仁不让出来弘扬新中心法，当仁不让出来这个后代如来家业。大家如果有比丘愿意盖这个事，也很好。就是不要在这个机械啊，或者是这个比丘的这个地方，谁来出来弘法，来立这种执见，来立这种执见，就是那个心量不要那么狭小，不要那么狭小。袖手华平，才子得成差事，节操高妙，度量不群，自应心语，而果然是药山的弟子。与云隐道武，道武就是道武尊智，云岩好像是云岩台胜还是谁？就云岩台胜是曹洞宗的祖师嘛，洞山就是他的弟子吧，应该说的就是他。就云岩为同道交，自离药山，那为二同志曰，就从药山那地方，从药山那地方离开了呀，得法之后就离开了，住一段时间就走了，就说是啊，就跟另外两个跟那个道武和云岩说呀，哎呀，功德应各据一方建立药山宗旨，哎，就是说呢，你们俩应该各自建立一方去弘扬佛法，把这个药山的法门呀，药山的宗旨，其实就说的是佛法，就是把这个先师的这个法脉要传承下去。与善性疏也，为好山水。我这个人呀，生性疏也，不愿意待在这个庙堂之中，就是这种散也惯了。为好山水，乐情自遣。哎，这个整天就是好山乐水，愿意在这里面逍遥自在，无所能也，没有什么要干的事，也没有什么要弘法利身的事。上堂说法，我也不，这不是我擅长的事，不是我擅长的事。他后知我所指之处，若欲临立作主之一人而来，或开雕琢，将授予平生所得。以报先师之恩，就是如果以后你们两个人啊知道我的住处，遇到这个灵力的这个做主呀、啊，那你就指上一个人来，如果说不定我们还能契合，或开雕琢，就是说是师徒之间啊，互相可以契合，可以这个。可以雕琢，那么把生平所得传授出去，也生平所得就是说从先师那得来的，再传下去，这样来报师恩，禅宗就是这么报师恩的。你不能在这地方从师父这地方豁开真眼了，哎，你把法脉不继承下去，把法脉断绝了，这个呀、啊，也很说不过去。山乃此行频频回顾，哎，这个就说是夹山这地方啊，从这个船子得山那地方，他就被船子打下水了嘛，被打下水问你说呀，他还要刚、开口说话，就又被打下去了。这么打到最后，他打了三次呀，他突然明白了，他就不说话了，点头三下，哎。这时候要这个船子就把他捞上来回来走了之后啊，他就是频频回头，是最坏舍利这个夹山啊，夹山这山就说的是夹山善会，夹山善会啊，仍然在这地方回头看这个看师傅啊，就说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啊，是竖起脑子就是船桨呀，竖起这个船桨说汝将的一别也，因为别有别的东西吗？没有别的东西，你也如是，我也如是，没有什么多余的祖师，历代祖师也是这样，再有什么东西新鲜的东西呢？更无一法心，乃覆船入水而逝，就把船翻了，就从水里面入水而逝了，逝就是随水走了，也不知所踪了，或者说就是从水里面淹死了，这就是报先师恩嘛，先师的恩典，把这个法脉传下去了，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沾了一代这个，哎，我刚才贴的那个没贴到嘛？为什么赵立平师兄又贴了一遍？那是不是我贴的大家都没看到呀？啊，没有看到，那就是赵立平师兄贴的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我这次贴了看到了吗？就是时至今日佛法栓路，这个有没有看到？哎，这个看到了，也不知道它里面哪些是敏感词，反正莫名其妙的就贴不上来，莫名其妙。时至今日佛法栓路，一切破败啊，就在那个名，就是二祖在的那个时代啊，就是已经是这样了，跟我们现在的时代更是比那个更差劲了。 一切破败不可讳言，不知何纵最为危险。就是那个时代啊，就不知道禅静谧哪个最危险一点，或者是哪个就说这个说的危险，不是修法危险，是说就是危在旦夕，这个法脉啊有可能断绝了，就说的是这个意思。答曰：为禅宗最为危险。哎，我贴的这个禅宗最为危险，这个有没有看到呀？啊，这个看到了。为禅宗最为危险，风雨飘摇，就是说来说去啊，净土宗呀或者密宗呀，都没有禅宗危险。但是这地方说的时候，就是禅宗最为危险，就是越到末法时代啊，这个密宗会越来越兴盛，就是因为大家都这个忙于生计啊，没有时间去花一二年时间去猜一个话头，这样辛苦的去做啊，已经没有这样的环境了。但是呢，密法又是仗佛力。仗密力加持，这样呢容易见功效。那这样这时候用密法来，那就是更适合于大众。那么净土呢就很方便很便捷，这也适合于大众。所以说到最后就说来说去，就是禅宗最危险。风雨飘摇，正似财年分主，因时代不同也。就比起以前啊，比起那个唐宋时代啊，已经这个禅宗啊简直是没落的不值一提了。分主财年了，其危险有危险处有五，就是说从五个方面来说了，宗下这个风雨飘摇的这个危险。一者就是佛门自相一谤，即以禅宗一门可废，由于不幸啊出于佛子之口。就是这个禅门中呀，这个佛门之中呀，大家都觉得这个禅宗呀可以废除，或者是他就可以最不需要，因为他说法就说最究竟的法，他说最真实的东西，这个最真实的东西呢就没有人接受，或者就打个比方，所有的人家都在买卖的各种各样的杂货铺里面都有金银铜铁都有，但是呢最珍贵的珍宝少之又少，大多数都是破铜烂铁，偶尔掺掺杂一点点黄金，已经就算是了不起了。但是呢，这个宗门下任何东西都没有，只有这个珍宝，只有这个魔力宝珠，别的东西都没有。然后大家都觉得他卖的那东西都是假的，或者他那个东西都不对。这时候就是大家互相，这就是宗门，这就是佛门中的这种问题，就是。其他这个宗派啊，他都开始攻击这个禅宗，就是因为他说的太真实了，没有人愿意，没有人能接受，就学佛的人也都接受不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觉得禅门一门可废，由于不幸啊出于佛子之口，就是学佛的人才说这个禅宗的不是了，这个不学佛的人他不懂这里面的，他当然不会说到这些东西。正是学佛的这些人才把这个禅宗，才把这个宗门破坏掉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好比说是师资缺乏，师资乏人，日渐缺少，就是没有明眼的师傅了呀，哪有明眼的师傅呀？没有明眼的师傅，都是法眷传法，甚至也很少有人苦猜一二十年，从这地方豁开正眼，也很少。所以说是你更不要说提话头了，千篇一律大家都在提一个念佛是谁，都是到各个这个禅宗道场去，都是这个话头。那这个话头对几个人有用啊？就是那有些人他在这地方不齐情，你念这个猜禅是谁有什么用呀、啊？你还不如念一句阿弥陀佛了，这个有一个打气的那个有一个广州的那个本坏老和尚他在主持禅期的时候，他说是大家我们历来都提这个话头，就是念佛是谁。我现在在这个地方主禅期，我也提一个话头，就你们整天的行住坐卧，整天的说话，整天的谈论是非，那么问一句，你这个说话之人是谁啊？或者是开口之前的这是谁啊？这是老和尚提，人家提的话头，就大家都在说念佛的是谁，那我现在不说念佛的是谁，我问这个说话的是谁，就是这是人家提的话头。也就是说是有些人啊，他确实能提出话头来，但是呢这个话头也要对机，有些人在这地方有疑惑，有些人未必在这地方有疑惑，他没有这个疑惑，你这个话头就对他无用。所以这就是缺乏师资，在这一二十年了，宗下带从皮相，就只从下那仅仅的一点点皮相，那一点点皮相就是打禅期啊，或者是参话头只剩一个念佛是谁这样的话头啊，这些所有的仅仅是皮相， 就像不能根据这个学人，不能根据学人的这种特点，不能根据学人的特点或者学人的这种问题来下雨，或者来下相应的这个话头，来提相应的话头，让学人去猜。让学生去猜，就像以前的那个看那个长官策进啊，长官策进就讲的是历代这个祖师开悟的时候他经历的辛苦过程，参禅的那个辛苦关要，那个过程，就是他在这个师父这地方啊猜了几年的话头，哎，他这个话头有入处，不光这个话头有入处，他在这个地方呢也猜过去了，哎，他也间接有不错，但是呢他就又去到别的地方去变猜啊，从去别的地方，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师父这地方从这地方豁开了，再去别的地方，到别的地方发现别的地方的禅师又给他提了另外一个话头，他在这地方又有疑惑了。这就说是每个人所经历的这个旅程不一样，那他中间所需要的这些话头呀也不一样。这就看这个师资，这就是依赖于师资呀。这只有明眼师资才在这地方通下该锤才行，要不然大家都千篇一律，那有什么用啊？没什么用。所以说宗下待从皮相。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啊人之生活艰难，不能一切放下，用功二三十年。我们现在生活这么艰难，哪有说是把这一切放下，不去追求世间的这些生活所必须的这些东西，然后去用功二三十年，都做不到。第四个呢就是说是环境不容其死修死参呀。这个环境已经不容许了，每天要上班，每天还要辛苦的这个养家糊口，你哪有时间去一直抱这个话头呀？你今天去上班的时候干一件事，这个话头早被你打到烟消云散了，早都提不起来了，哪还能提起话头来啊？提不起来了。所以说死修死才已经不行了，而政府呢又不明此法之关系，就不知道这个禅宗这个重要到什么地步呀，就不予提倡。禅宗，这个政府也不，当时这个说的是当时，和现在不相干。就我们现在不说这些，就是当时的情况是这样，不予提倡。非有特殊因缘，非难以维持。就不是有特殊的因缘啊，都不会有人有环境去死修死参。第五个呢，就是宗门中的经营方法，不知稍事变通，狮子身真虫，自是狮子肉，可不安哉？就是宗门中的经营方法呀。都是千篇一律了，都变成或者是都不知道变通了。需要用教说教的就应该他说教，需要制止的呢就应该就让他制止，需要苦差的就应该让他苦差，需要做差的就应该让他做差，都可以，这些方面都能用。但是呢，到这里啊，都不知道在这地方变通了，都成了狮子生成虫，就像这个佛法里面啊，好像都在佛门中，但是呢，它就是佛门中那个狮子上的那个虫子一样，把狮子的肉呀吃掉了，就破坏了，败坏了佛门，可不哀哉？这就是悲哀的地方呀，这就是悲哀的地方。就是二祖从这五个角度、五个方面来说，到这个末法时代啊，哪一宗最危险？哪一宗最风雨飘摇？就是其实最好的呀，就是禅宗，是别的法门所企及不了的。但是呢，到现在啊，最危险的也是禅宗，最危险的也是。所以我们这个新中心大一祖师在这地方就出来说。拈花怎么传？拈花就是禅宗呀。我们禅宗很有名的，就是禅宗怎么传下来的？就是你释迦拈花迦摄微笑，就是以这样的因缘来传下来。我有正法眼藏，复住摩诃迦摄。哎，这就是这个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就是我们的禅宗出祖，禅宗就这么传下来的。那么拈花怎么传？这个禅宗一门怎么去传下来呢？这个禅宗呀，还怎么去继承呢？拈花怎么传？不妨密且传，就不妨啊，通过密的因缘啊，来依于禅宗，来传播禅宗，或者弘扬禅宗。怎么样？我就像我们新中心，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我们是以禅宗，就说是禅，我们所说的知见，所说的这种正见，都和禅宗是如出一辙。我们说开悟见性，打开本来见性，都是从禅宗这地方来说的，都和禅宗说的无二无别。所以说，我们在这地方说知见的时候，都是多用禅宗的知见。 禅宗的之间，那不妨密切斋。这时候禅宗的之间呀，大家说来说去都没用了，就是不能，就是不能贴切，或者说是中南亲切，不亲切了，不亲切那就怎么办？给你一个方便，六应一咒，用这个方便来契合吧，用这个方便来契合禅宗，不妨密切禅。临行无声语，珍重一生缘。就到最后啊，再没有什么可说的，就说珍重一生吧，就说珍重。以前的那个禅师们呀，最后下禅场，咋说来了，就是各自珍重，大众久立珍重。就是再久了，各自回去吧，散了吧，互相珍重。啊，就说是我们这个新中心，就是其实就是把这个禅宗传下去了，就是说的是传播禅宗，就说的这个意思。哎，拈花怎么采？不妨密切采。归隐杨梅季，相逢水木边。一气从古照，三界任何眠。临行无剩语，珍重一生缘。对对对，这就是大禹祖师的这个偈子。就说的呀，这个禅宗怎么传呀？不妨我们假借于这个秘法，假借于新中心这样的方式来把禅宗弘扬下去。所以我们是应心宗呀，以心为应心，就说的这个意思。所以啊，就是学佛到最后啊，怎么会不喜欢禅宗啊？或者说、觉得禅宗不高妙呢？禅宗这个地方就是最高妙的，它就是最究竟的，就是别的人家啊，都不一定一上来给你披肝沥胆啊，就宗门下的这些祖师们呀、啊。他们历代传承下来就这么一点点东西，他出手就给你把这个珍宝的东西就给你让你豁开了，就给你就是从这个心里面掏出来了，把这个最珍贵的东西给掏出来了，都给大家掏出来了，大家还都不重视，就是说是到这地方，为什么说禅宗是最好的？禅宗是最好的，最究竟的，就是这样，就是他不给你绕歪子，也不给你多用乱七八糟那些有效的东西去诓骗你，去欺瞒你，所有的用的其他的方法都是诓骗，都是欺瞒，就是让你在这里先把你骗一骗，先把你安慰安慰，你觉得这是修法，这是修行呀、啊？其实都不相干。甚至说都是盲修瞎练，都是盲修瞎练。就到禅宗这地方，一上来就跟你说最究竟真实的，最真实的。你要干什么呀？你如果真要求解脱这条路，必然从禅宗这地方路过，都是这样。这就是这个到现在这个哪一个法门岌岌可危，就说的这个意思，就说到禅宗。这也无可奈何。问曰：佛教如何可使普及？我贴的这个师兄们能开到吗？这一个问答能开到吗？哎，这个怎么又开不到了？我一句一句贴。问。佛教如何可使普及？把这个二祖的这个不知道，哎呀，不知道是从哪，他就被屏蔽了，一句一句天。哎，对，刘涛师兄贴上来了，就是这个，就是问什么呀？问这个佛教如何能够普及啊？这个字太小了，我稍微贴大一点。就佛教如何能够普及啊？哎，这阿祖就回答：普及一事，是为甚难？就是这个事啊，特别难。因教育是社会委诸学校，自身为完全放弃，不如田野之间口头传语，父于传子，子于传孙，简明扼要，牢不可破，民族精神潜伏于此。就是普及教育这个事啊，这个社会啊，或者是大众呀、啊，已经把这个责任、啊、放到学校这地方了，由学校来给大家普及知识、普及教育是，但是呢，社会自己完全不管这一套了， 就是当时的那个现状是这样，不如这样，那就不如这个田野之间，像这个像这个所谓的这个秘传啊，他就是口耳相传，口耳相传就是父亲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样就传了一件很简单的事儿。传了一个很简单的事，但是大家是一直都这么传下去，这个事从来不会变，从来不会变，就这就是简命扼要，牢不可破，民族精神潜伏于此。有时候藏密的那些啊，藏密的这些东西里面也有这样的，就是他也是口耳传承，就说是师父传给这个弟子的时候，就是也没有说是这种著书立说这么广开教育，就是传给你这一个人，哎，就这一个东西，就跟你当时说的这个东西。就传给你，再没有传给别人。那以后你遇到这个有根气的呀，相应这个有根气的人，也就是这么传给他，就这么一代一代传下去，就这么一代一代传下去。就说的是这样呀、啊，就是这是当时的一个很比学校的这种教育啊，可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吧，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方式。自风气一变，民德日薄，人心更摇动，根本动摇，富贵迎奢而来，中等人必吝而小，平民伪作为而恨，轻重不分，是非颠倒，贵贱随律而定，廉耻道丧，此最反被佛教而大可忧者也。就是到现在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心开始各个动摇，就是动摇的就是那个善心的根基啊。那几千年的这个文化里面，他就把那个善根种下了，结果你到这时候开始把这个善根打掉了，把这个善根打掉，人的心里面的那种根本的那种信仰的东西已经岌岌可危了，已经岌岌可危了。谁都可以把这个推翻，所有的以前古代的东西都能推翻，说的最好的都认为是封建糟粕，都可以推翻掉。其实这就有些过头，当然里面有不好的东西，但是也有精华的东西，也有精华的东西。所以说这样一下就根本就推倒了，富贵迎而导致的就是富贵而迎奢而来。就有钱的人呢，或者是富贵地位显赫的人，对骄奢淫恨，这时候还好吃懒做，什么都不做。中等人呢，比而小，平民呢，伪作而恨，就是他已经没有这种善良的这种根基已经没有了。轻重不分，是非颠倒，贵贱呢，说这个身份的地位显赫，或者是这个地位这个卑微，都是因为他这个利益所驱使。利益所驱使，廉耻道丧，这时候道德沦丧啊，就已经再没有所谓的道德是二字了，或者是再不提倡这个事，再不重视这个事了，此罪违反佛而大忧者，就是啊，佛教的根基啊，其实也在于这。不要以为我们在这地方一直说究竟的时候，就不说这个善。其实这个善的时候，佛教的说这个佛教的时候，如果是佛教啊，诸善莫作，这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连这个都是，这就是所谓的道德文章，道德就是从这地方出来，就从善这地方出来了。连这个都打掉了，连这个都打掉了，更不要后面的这个诸恶莫作了。最开始就是诸恶莫作，更不要说后面的众善奉行了，就把这个道德都沦丧到这个程度，什么都可以做，那不就是根本没有这种观念了吗？没有诸恶莫作的观念了吗？就是把这个根本已经打掉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施度佛教，其实这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当知世间一切人事教育即是佛法，是在正史政府之提倡。至少限度取人在才德并重，教育应重于正事，本是正事，辅教之行之不及，不是施教以助正也。就是这啊，其实是社会国家来提倡的，就是像个人来提倡呀，不一定有用。那国家政府或者是来提倡这个事啊，可能更容易拜道，更容易拜道。就是当时的环境是这样，说当时的环境。教育呢，应该是重于正事，就是教育应该比执政这些其他的这些东西啊更应该重要，不应该说是不应该说是说教书育人就是为了这个辅助正事，不是这么说的，就是当时的意思就不是这样。佛教如欲普及，亦多编教科书也。由于一切小说电影与因果之理亦多阐扬，严禁会道会淫，其次可以深植佛教根基，久久自然同化。此次世界大乱后呀，种种反应发现，如武力不足时，强权终不敌 公里，好像是强权终不敌公里，渐渐回头，敢宣根章，佛法自然光大，普及也然，意在有心之人提倡。这就说的是佛法普及的事情，佛法普及的事情啊，不光是就是佛门中的事，也可以说是依赖于大家的事，这是大家的事，就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问凡人死后焚烧锡箔等会为迷信或言有用，二者究竟何就何抉择？这个贴的这个能开到吗？哎，这个可以开到。答曰：凡人死后以意念为主，这个能开到吗？以意念为主，其世身中有如此之物。哎，这个又开不到了。这又看不到了。路人升迁。哎，那是我的原因吗？哎呀，真是。刘涛师兄贴的这个又可以开到。我刚才贴刘涛师兄的也开不到，那就是我的原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答曰：凡人死后以意念为主，其世身中有如此之物，彼自信入，如其人生，彼自信人，如其人生前本来不信，则凡烧丝毫无用；彼如信为有用，则自然爱取矣。就是说这个，就问的是什么呀？说这个人死了之后啊，我们现在都有这样的这个祭祖呀、祭祀呀，祭祀的时候要烧这些纸，这个锡箔纸钱呀这一类的东西。有些人说迷信，或者有些人说有用，有些人说没用，这究竟有用没用啊？二就是人死后啊，也不是说是他究竟有用，也不是说他究竟无用，是说以个人的这个意念为主，就是你的认知。你这个人本身生前的认知是什么呀？你生前认为这些东西有用，那你可能世神之中认为有此物，就是认为这些东西可以用的，那就是说是死后也可以用。如果是生前都不信这些东西，那你死后这些东西也没什么用，所以说这焚烧丝毫无用，如彼信为有用，则自然爱取。就有人信呢、啊、那可能有用，有人不信那自然而然没用。又人死后入于鬼神道，往往虚此，否则亦无所用也。就是这些东西是入于鬼神道才有可能需要用的，但有些人都不是在鬼神道，哪会用到这些东西啊？也不尽然。所以说总之这些种种作为啊，完全都不出于心，就是说它有用说它没用，都不在乎于个人的这种心眼。你的认知是什么样，那你所接受到的、所感知到的就是什么样。你认知到的它有用的，认知到的这些都是真实的，那你自然而然会爱取它，自然而然认它有用。总之此等作为完全由生前贪财观念所引起，都是因为贪心啊、贪财啊，根本就是迷信。从根本上来说，这些东西都是迷信，乃是生前之迷，非死后之迷也。这不是说是死后有用没用，而是说你生前的时候你就在这地方迷惑着了。就是见理明达者，既不入于轨道，亦不约此坏物也。就是如果真正在理上通达的人，如果是真正明白道理的人，怎么会入于轨道呢？连轨道都不入，更不要说着在这些坏物之上。连通达义理的人，明明就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坏话，都是虚坏的，哪会执着在这上呀？也不会执着在这上。至于人生之所用之钞票与锡箔有何异呀？就是打比方，因为二祖那时候呀特别乱，一会用的这个法币，一会用的是这个金圆券，都有，所以就是一会今天有用，突然可能过几天这些东西都变成废纸了。所以说那这样来说，那和锡箔纸钱有什么差异啊？也没有差异，或可用或作废，皆随坏心而转也。一下子有用，一下子没用了。 这就是大家的，这就是业力，大家的业力，或者大家换心而来，都是随心情而来。关于废票择业勿积效益，这个勿积效益习薄矣，就是说你看这些废掉的这些钞票啊，或者是这些当时的那些货币啊，流通的那些货币啊，和这个习薄有什么差别啊？和习薄也没有什么差别。就说他是迷信嘛，就说他是，就说他是个人的认知，是个人的认知的问题。他有些人在这地方认知上是有，那他可能就会有用。但是不管有用没用，那不管有用也好，没用也好，这些东西啊，都是一种贪欲，或者说都是贪财的表现。论曰。大事寻声救苦，是救于国者也。何以世间仍有许多苦恼，不闻垂救也？大曰：佛菩萨的垂训。我这个回答能开到吗？回答能开到吗？哎，也看到了，就是这时候再问啊，说是观音大士啊，这就是寻声救苦，那这来的人应该都一个解脱出来了，为什么世间还有这么多的苦恼呢？这么多的苦恼，大家都这么苦恼，为什么观音大士不来垂救呢？就说的这个意思。对对对，不渡无缘，不渡无缘。答曰：佛菩萨垂训，为是众生自己明白苦因。就是不是说是佛菩萨不救你啊？佛菩萨怎么去救你啊？佛菩萨说是不是说是他可以把你从这个苦海里面拉出来、超拔出来，把你从这个苦海里面把你接引到这个极乐世界里面，并不是如此，而说是让你去明白啊，让你去明白，明白什么呀？明白这一切苦。即灭道，明白这一切，你自己去心里面明白，你自己明白了，自己从这个苦果里面超脱出去，是从这个路子上，这就是以大事因缘开示悟入佛智之见，就是为了让大众明白，就是为了这个事。这个明白呢，不是依赖于别人的，这个观音大师出来寻声救苦也是助缘而已，是释迦牟尼佛出世也是助缘而已，就是说众生的解脱缘熟了。众生的解脱缘熟了，才改得诸佛菩萨现前出世说法。那个《法华经》呢，就说到大通智胜佛，大通智胜佛世界做道场，佛法不现前，就是他在这十个小节之中呀，一直在这坐着，都没有佛法现前，就是一不明成佛道。为什么没有佛法现前啊？就众生解脱缘不熟，众生没有人来求解脱，没人来求解脱，哪会说是成佛呀？既不明求解脱，当然也不需要成佛了。不需要成佛，所以有十小节这些天人呀，这些这个种种来齐请，哎，齐请了十小节，哎，这时候众生解脱缘熟了，哎，这时候这个大空之中佛在这地方成佛开演佛法，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就众生的解脱缘熟呀，这个诸佛菩萨才会出来救苦。如果众生解脱缘不熟呀，诸佛菩萨现前你也不认识。也不知道，也不识得，就说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诸佛菩萨这个寻声救苦的，都是从心起，就你一念解脱心起啊，这已经是诸佛加持，心明则不受惑，恶业自除，苦果自灭。就是如果心地明白啊，自然而然不会疑惑或者不会迷惑，那么不会迷惑呢，这个恶业自然而然不会去造作，不会去造作这些种种恶业，既不造作种种恶业，那恶业自然而然消除掉了，恶业消除掉还哪有恶果呀？所以说苦果自灭，也就是没有造这种恶业，也不会改得种种的苦果。倘自作业，佛亦无可奈何也。如果还是自己在这地方造作，还是在这地方造种种业，那造种种业，诸佛菩萨也无可奈何呀。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至于说是寻声救苦，那是大势之慈悲愿力，一必人一心称名，知行归依，方得相应。真其一心称名时，全乎是善，唯有善心与恶事可相应也，故能免于苦难。就是大势寻声救苦是说的什么呀？这是观世音大士的慈悲愿力。他在这地方已经解脱出去，然后道驾慈航来救度众生。从这个地方，这是 就是大事的这个愿力使然。但是呢，这不光要有他的愿力啊，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自力啊。从这个自力一心成名，至心皈依，皈依皈依皈依佛法僧，这时候才能改得相应，感应道教。真正在这是一心皈依的时候，自然而然不造种种恶业，也自然而然全乎是善，全乎是善。就是这时候一心成名，至心皈依的时候，自然而然已经在善之中了。那么有这个善心，咋会改得恶事呢？改到恶事呢，就是有这个善性必然会改到善果，有这个解脱原因，有这个解脱因必然会改得解脱的果，怎么会和这个恶业所相应呢？所以说这必然而然能免于苦难呀。就是你在这至心称名至心皈依的时候呀，已经是远离种种恶业，已经是远离种种苦难了，还要再怎么去救呀？就是这都是心，这都是说的是心地上的事，不是说是说的外向，不是说的外向的事。所以说有凡人有苦难啊，是前因经果，倘不能安分忍受，乃复怨天尤人，是的难上加难，重天恶业，经变为经因后果，苦无尽期，况寻声救苦者，乃一时方便之力，方可使他人之见闻者同发信心，而是由是而归佛，依佛所教，胜因断恶，归于正道而得善果。就说是啊，凡我们现在所能改得的种种苦难啊，不是是无缘无故的，是三世因果，因果是空三世的，就是往生历劫所做的种种恶业，现在果报现前了而已。如果在这地方不能安分忍受，因为这个恶业的原因，因为这个恶业的恶果的原因，又在这个恶果又变成了一个造恶的因。那么这时候因因果果，果复为因，无有了期，就是在这个轮回的大苦海里面永远都挣脱不出来，永远都挣脱不出来。在这地方怨天尤人，这都是难上加难，更加苦难一重，就是说重天恶业，又在这地方更造作了种种的恶业，变为今后的这个恶果，这就是果复为因。这个恶果往昔所种的恶因改得了现在的恶果，现在的恶果呢又变成了另一种因，又变成另一种恶因，改得以后的恶果，就是这个，这就是无有了期，苦无尽期。况且寻声救苦呢，就说的是一时方便，这是一时的方便。有些人就在这地方一下很灵验，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升起信心，由是而归依佛教，依佛所教，胜无灾厄，再不要去造种种恶业，而归正道而得善果。就说是这时候说寻声救苦，其实也是一时方便而。今世所以苦恼多者，由于平日无的太无信心，临时以不起善忏悔之念，哀得与佛相应，非不蒙大事之垂救也。就是现在这么多苦难啊，并不是说是这么多苦恼啊，并不是说是这个大事不寻声救苦，而是我们对佛法，我们对佛教没有任何信心。即使说是造了种种恶业的时候，也不知道忏悔，那么如何才能去佛？根本不可能与佛法相应，就更不要说是与这个观世音大士的这个寻声救苦来相应了。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观世音大苦这个寻声救苦啊，这有一个就说是观世音大士这个发大愿救度众生，哎，救度众生，发现后面这个救度众生就说是。我发现这个众生也没有减少，也没有减少，又去救度众生，还是一样。这时候他就有些道心退失了，觉得这个众生无穷无尽，根本救度不完，根本救度不完。他是发愿救度无量无边众生的，众生要度尽的。但是这时候发现众生根本救度不完，他就很伤心啊，伤心他的那个观音大士啊，就整个面目都粉碎了。这时候呢。就说是阿弥陀佛出来，就把这个观世音大士的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破碎掉的这个面貌呀，全部拾起来，然后柔合到一起，然后就说是，哎呀，你不要伤心了，不要伤心了，会有更美满的事情出来来救度众生的。然后这时候从观世音大士的这个心中呀，就这个轰子里面化现出来了马哈嘎拉，这就是马哈嘎拉护法神就出来了，护法神就是以这个因缘出来的。护法神就是以这个因缘出来的，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说心中心密法的这个护法神是马哈嘎拉，因为我们的本尊就是这个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就说是我们说这个护法，心中心的护法，他就是马哈嘎拉。就是这时候啊，度众生也要有种种所谓的方便。 仅有四依四不依，曰依法不依人，依不依已，依智不依时，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这好像大集经还是什么经里面的有一句。这个能看到。就是佛经里面说了，我们学佛也大家都知道这个四依四不依，就依于依法而不依人，依于这个义经义不应该依于文字，依于这个智慧啊不应该知于世之聪辩，依于这个了义不应该知于不了义，把这个所谓的认知能不能当作定论啊，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非要执着必须要依于法而不依于人，非要执着只能依于义而不能依于文啊，就是说是把这个弄得过头了，过度了。答曰，这个答能开到吗？答可能太长了，开不到吧。哎，又开不到了。我一句一句填吧。答曰，意即不定，论即非意，意欲不意，同属坏法。这个能开到吗？哎，这个开到，就是义理啊，其实根本没有定理。这个话呀、啊，在禅宗有一个公案里面有说过，他和那个要和这个禅师来论义，然后禅师就说：“义即不论，论即非义。”就是你在这个和我论义啊，如果是说是真正的义理啊，就没有必要辩论。法尔如是有什么可以辩论的呢？就义即不论，论即非义。我们大家论的时候啊，就证明有这个不同的见解，或者是有这个不是义理的地方在，所以才需要辩论。所以说论即非义就说的这个意思。二字在这地方说呢是义即不定，不定不定的意思就是没有一定的规则或者没有一定的认识，法无定法，不一定非要说一知不一识，一了一不一不了一，这是普通的说法。但是呢，你这个说法你不能死直，一死直呢，任何正确的说法都变成不正确了，都变成不正确了。就是一不一同时坏法，就是一哪个不一哪个，这都是坏，这都是一其方便而已。一知不一识也是方便，一了一不一不了一也是方便，没有说是哪个必须要做，就是这些啊，通通都是假借一时之方便。依法不依人者，对于师门而言，就是依法不依人是对于什么样的角度来说的呢？哎，对，念大涅槃经，大涅槃经，大涅槃经在这地方说了五不依，五个依和五个不依，就是依法不依人，依不依语，依智不依时，依了依不依不了依。后面还有一句依什么不依什么，但是这个我忘了，还有一个。对于师缘，佛门以众，佛门以法为重。就是为什么会说以法不以人呢？这就是对于这些师资来说，对于这些法师来说，或者说对于这些弘法的人来说的，就是佛门啊是以法为重的，以法人为重的。那么苟其人所传者，为如来正法，则依于法。则依止于法，不必问其人如何。就是如果他所传的是、这个佛门正法，那不必管这个人是不是这个则可以依止于法，不必问其人如何，就不必问这个人他究竟正量如何，行旅如何，作略如何，都不用去问这些人，就只看他说的说法而已，看他说的法而已。虽其人行有不足取法者，系其个人问题，与正法无关，不得因人而废自悟也。就是虽然这个人啊，他说就是这个弘法的这个人啊，他自己也多多少少也会有毛病，也会有毛病，但是呢，这都是个人问题，他个人问题不能放到法上啊，不能放到说他说的法就有问题，只是说他个人有这些毛病，但是呢，你不能说他说的法就不是正法。这是两回事，就是我们现在说，有时候说到这个，有时候一讲解就是聊这个佛经的时候啊，有时候可能说的是对的，但是呢，他这个人的作略，他这个人的行语，这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就是不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他有些个人是有问题的，但是并不能否定他说的法。并不能否定他说的法，所以说是与正法无关，不得因人而废法自悟也。不能因为这个人他有问题就废了他说的这个法，这应该是区分看待、区分对待的。这就说的是依法不依然。
这是从师资的角度来说的。哎，这个刘涛师兄贴上来了。一不一文者，此言读经时不可拘执文字，以一笔有不同，抄写有笔误，古今字节亦有变更，当注重前经要义而融会贯之，故据一文一字及其音句耳，音句也。就是说一不一语呢，是对于我们学习经教的时候，或者说是文思的时候，不应该执持于这个文字的上的这个，不应该拘泥于这些文字的解释，因为文字的解释、用语的这种解释，是各个朝代也有不同的这种用法，而且流传的过程中也有这种笔误之处、错误之处，尤其看那些禅宗的这种语录公案，那些错误都很多，但是呢，不妨碍它的意思。就是古今字典亦有变更，就是这个文字呀，它是都有变化的，但是它背后的那个意味、真正的义理、佛法的义理，它是应该是没有变化的。就是应该注重全经要义而融会贯之，就应该注重它的要义，而不应该拘泥于这个一文一字及其音句。有些还注重于读音，非要读梵音，不读这个不能读汉音，或者这些都是这种毛病。都是这种问题。如《金刚经》云：“先是对曰，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有些人在这地方说这个“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啊，应该说他是一个平身，做应当的当。就是如果先是对曰的消灭了，那就已经应当是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如果真正在这地方通达般若妙义，无时间前后来去之相，就是把这些时间相呀，也就是所谓的寿者相，已经破了寿者相了，那么哪还有所说的应当呀，就是应该当下即是证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在这地方也可以解释为四身去身，一读作其身，这就是此一于义者也。就这么解释呢，就是一于义理。那么前面的那个应当正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这就是一于文字，与字句。这就是一义不一语。一义不一语是对于学习的时候，有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一智不一识呢，就是是因为大家都随时声流浪，是随这些妄想分别在打颠倒，随着妄想分别都去流浪了，那么这时候就说是一智不一识，应该至于认智而不应该依于这种妄识，就是妄作取得苦恼。若依于智，则智者不惑，就不会被这些世声外境所迷惑，凡圣之别在此一点。就是我们说是凡夫和这个圣者之间的差别，只在于一觉也，或者只在于明白这一点点差别。这就是所谓的明白了，实无一法可得，根本没有一法可得，没有一法可拘泥。然后这个凡夫呢，就认为一切法都是真实存在，真是实有，这就是被这些所束缚，这就说是凡圣之别，只在于这不惑这一点点而已。所以说一了义一不了义着呢，就说的是佛法这个贵以究竟，不应该拿方便当作究竟。有些明明就是方便，但是呢好多人抱着这个方便不撒手，就是这就成了一不了义了。所以就在这时候才说一了义不一不了义。这就是佛法最究竟，或者是最根本的地方在哪？最根本的地方就是在这个究竟解脱，在这个地方，不在别的地方。当然也可以，有可能佛法也可能让人升官发财，也可能让人身体健康，也有这些种种方面。但是你不能说这是佛法的究竟，或者说不能说这是佛法的了义，或者和佛法的核心，这些都不相该。就是在这地方说到的就是佛法的珍贵处，就是在它了义的地方。就是不了义者为方便也，了义者为彻底，以何者为究竟，则不变自明。就是哪个究竟啊，方便究竟啊，还是彻底究竟啊，这就是不变自己自然明了。这四种义理呢， 算亦非了义者，就是这时候再说了，回过头来阿兹在这地方总结，哎，把这个一不一与一啊、这个一一治不一时，一了义不了义，一法不一人都说完了，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来说这样的话呀？就是在各种相对应的情况下才说这四不一，四一四不一。那么说完了之后紧接着就说呀，其实呀这四一四不一啊也是意识这方面啊，也是意识这方面。所以说此四一也虽然亦非了义者，人属方便之，都是方便，全巧方便，予以为予法当依于人，就是我认为啊，这个修法的时候应该依于人，该非其人而传之，非其事而从之，非其根器而受之，是为两物也。这就是从这个师资、学人、法三个角度来说，应该依于人，应该依于人。为什么依于人？这就是从三个角度来说了。一个角度就是盖其非人而传之，他本来就是根器，不是这样的根器，或者是。他和你没有这样的因缘，那你非要把这个法传下去，那就说是不识的这种根基，不知道关机，那么这就说是识字不明，识字不明，就是不能这样传。第二个应该是从学人的角度，这第一个就说是非其人而传之，这是从师资的角度来说的。第二个是从学人的角度来说的，非其事而从之，本来他和你不相应，但是呢因为这个师傅呢有可能名气更大，或者大家都觉得他撤了，就觉得应该跟从于他，其实这样是自误也，就是你自己把自己逮捕了，你有你自己可以这个契合的这种师傅，或者这时候可能才对你有用，不一定他这个他这地方有名气，或者说是他就对你有用，不是进来的，这时候就是师傅要观察弟子，弟子也要观察师父，就是互相观察。第三个呢，就是非其根器而妄受之，就是他这个根器啊，不是接受这样的法，就是他不是这种禅宗的根器，你非要用禅宗的方法来教他，那就是两败俱伤，或者是后，或者就是同师，在禅宗来说，这就是同师，同师的多，同德的少。就是虽然说是这个有些人是明眼的呀，是师父是明眼的呀，但是弟子没在这豁开，他在这说的时候也是同事，师父也失掉了，师父也失去了，弟子也失掉了，两个人都失掉了，就是同师不是同德，就是是。所以这是从法的角度来说，就是阿祖一打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啊，这时候其实应该依于人，不能说是依于法，这就说是依于人的重要性。此不可不圆者之意，其实在这地方也可以这么去圆融，不能非要执着于一个依于法而不依于人，在这地方也应该考察人，也应该考察人。今故以义为重，待文即义也，义即文也，是在人之活开，不在义文强分也。通则一切通，不通则虽文义兼全之理，彼中不能融会，此则不可不圆者二也。就说是这地方呀，不能不圆融的第二个，就是说义和说文的时候，都认为只应该明白这个义理就行了，对这些文字呀不加修饰无关紧要，其实也不应该废除这些，应该说是经义固然重要，但是呢文字就是承载这个经义的，文字就是这个承载经义的，那么这个义理就应该从文字的这个角度来解释，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所以说这时候就是在人的活开，不应该把义和文强分为二，如果真正通了呀，文即是义，义即是文，哪有两者之不会融会贯通的呢？没有不融会贯通的，不通的虽是，如果它不能通融啊，不能圆通呀，那么就是虽然说文字解释的也很到位，义理也解释的也很周全，但是呢终不圆融，这就是从义和文的这个角度来说。第三个呢，就说是从智和事实的角度，我们常说的那个弥勒菩萨的那个记载，就是啊，一分别是实，无分别是智，一是然，一知尽，然有生死，尽无诸佛。这就是说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个知与实。大家都认为知和实是两种东西。 两种东西，就是老师要转世成正。其实在这地方呀，就说是知和识啊，是非一非二，它既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就是在这地方不要打妄想了。你说它究竟是一个，究竟是两个，究竟要转，究竟不转，这其实已经是识了，已经是识了。不要在这地方打妄想，不在这打妄想的时候，知和识都扫光了，通通都扫光了。管它是知呢，是识呢，拿起来用用就有用就用便就可以了，用来便了，用来便了，也没有必要非要在这地方挨立一个。它这就是正智慧，这就是妙观察，通通没。没必要，这些都是假名，都是假名而已。非要立这个名字干什么呀？不用是，不是妙用你就不会用了呀？不是正智你就没有分辨能力了呀？通通都不是，通通都不是。就是既是非一非二，就是别在这地方做文章了。无事的智不起也，没有从这个分别，没有种种的这种分别，那你这个智慧怎么能开启出来的？你在这地方思虑考量，不细细打量。你这些东西怎么能做得周全呢？这不正是智慧的，智慧的启用吗？就是愚人不解，分之为二。就愚痴的人啊，把这个智和识分强分为二，非要把它分开，就是这个无分别的时候才对呀、这个分别的时候就不对了。但是真正达人份上呀，就没有这些是非分别。非要问的时候，就像那个永觉玄觉大师说的时候，分别怎么呀？分别亦非异呀。你说他是知啊，还是识啊？都不能这么涵盖，就说是真正在达人份上，识和智啊，都圈贵不得他，都束缚不得他。是不是？离世求智，从何下手呀？如果离开了识，再去求这个智慧，从什么地方下手呢？以佛观智，识智不二，非可强分也。这以佛眼观智，识和智呀，就是没有两样，没有两样，不是非要强分出来的。此不可以不圆者三也。这就是第三个，从智和识的角度来说这个圆融。了义者，故事究竟，这就是第四个方面，从了义和不了义的地方来说，了义者，故事究竟，乃究竟亦是假名。不要以为这个究竟啊，牢牢的就抓着这个究竟不放。尤其现在好多就说法的时候，每次都要从究竟义来说，当究竟则究竟，当方便则方便。如果连这个观察都没有，那还说什么法呀？就一直老就跟那个究竟来说呀，那都已经是落了，那都已经落到什么地方了呀？就你抓的那个究竟，早都成方便了。早都很方便了，就不值一提了，不值一提了。就是真正的究竟，就是当究竟的时候就应该说究竟的，当方便的时候就应该说方便的。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究竟也是全巧方便啊，方便也可以成为究竟。所以说待究竟亦属假名，毕竟不可得故。这个究竟有什么可得呢？时时刻刻抱着那个第一义说法有什么用呢？老在这地方什么都归结到心性上，或者是归根到那个第一的那个解释上，又有什么用呢？没什么用，就是开众生的根气，他是这样的根气，这么说对他有用，那就应该这么说，这么说对他没用，说那些方便有用，就应该说方便，就应该说方便，说那个愿不是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这不是方便吗？这就是方便，这是就是方便。究竟的地方哪有你这么说的余地啊？究竟的地方也没有你这么开口的余地，但是就是方便，对大家有用，就应该这么说，就应该安利这个方便，而且重重的强调这个方便，这才是真正的这个说而无说。所以老人在最后说啊，谁先又开口来，我哪有开过口呀，一直在这强调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即是本这个学人当人的这个本来面目，到这时候都能扫尽了，哪说过这些话，这些都是方便，都是方便，就是不曾开口来，不曾开口来。所以方便以为究竟者焉，一切法皆是如幻焉。方便都是究竟，一切法都是从究竟处下手，都是为了引人气象解脱，气入根本。就是虽然这一切法都是坏的，但是它有用。这方便则无可无不可，知道了这样，那就是也没有什么不一定不可以做，也没有什么非要做的，通通都没有，无可无不可，就是没有那种归属，没有那种界限，没有那种界限，或者是没有那种约束和束缚，非要这样非要那样，都通通不在这里面，不在这里面，是不是？所以就说是若识无为啊，无不为。如果真正达到无为的境地啊，那就是无有一个不没有一个不能为的，就是都可以随机而做，随机而做而做。思义其义思源，此即了义。 不了义者，义之未尽也。就不了义是什么呢？不了义就是这个义理没有说尽啊。了义者，义虽有尽，终亦不可得也。其实了义的时候，把这个义理已经说到最究竟、最极致的地方了。但是不要以为这个可得，这还是应病于药而已。哎呀，这个天稍微有点迟，把这个说来吧，把这个说来，就算是今天的这一问题就算是结束了。这不可得是无所谓了义，无所谓义了，无所谓了义不了义是。就真正说的无不可得的时候，你说了义说不了义都没什么意义。此不可不圆者四也，就在这地方一定要圆融会通，不能非要执于一面。执于一面啊，这都是我执我见。世人教之我见，必以为佛说法，切切不可变更动摇。不知佛正是要众生变化善用，不都善用，病也不可直取。以恶之法尚不可直取，况我之法也。如是其病自除，如医生下药，原为病除，原为除病，病去药留，又转他病，随病药亦去之。其防必之周密周圆道，用意之慈悲广大，真不可思议，不善解之，诚有赋予佛之苦心也。其甚之哉？就说的是啥意思啊？就说的是这个佛说法的时候呀，并没有谁有固定的要这么说的，就今日说定法，明日说不定法，法不定法，就这个意思。是说的这个地方最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我们知道啊，我们说法的时候都是我们这个学习佛学习这个经典的时候都是知道这个佛性是什么呀？佛性是常乐我净，常乐我净。佛性是常，世间的种种都是无常，这是学佛人共同的认知。但是到六祖坛经里面啊，六祖坛经里面的时候，有一个人读涅盘经的时候，对这个常不常的义理不明白呀、啊，他对这地方不明白，然后就去问六祖大师，六祖大师就说佛性呢？无常，佛性就是无常。若佛性有常，那世间的这一切变化，种种变化从什么地方来呢？这些种种变化正是佛性的显现，所以说这一切变化正是无常，这正是佛性。那么所谓的这个善恶一切分别呢，正是常。如果是这一切说这个善恶一切就是无常的，如果说他们是无常，那他应该就说是没有任何这个都不是佛性的显现。就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在这地方啊所认知的所见解的没有一个不是从佛性里面流淌出来的，都是从佛性里面流淌出来的。所以说一切都可以说常，都可以说无常。为什么在这地方被常和无常所拘束拘泥到这地方了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所以六祖大师在那地方说，佛性者无常，世间的一切善恶分别，这真是有常，这真是有常。就是从这个角度一说，这个角度一说的时候，大家都就不知道了。哎，这个六祖大师这么说，佛却是那么说，这就是善用的地方，这就是善用的地方。不是说是非要必须要说他是常或者无常，这就是对他怎么有用就去怎么说。他怎么有用就去怎么说，并不说是只取一个见解。这个后面的就不逐字就逐句解释了，就是说是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刚好今天就是还拖堂了，我今天就说到这儿，我讲的就说到这儿，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我先下麦，把麦交给李清师兄。
嗯，辛苦刘师兄了，讲这么长时间。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到这儿吧。我们下周三再见。